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告诉我们，尽管扫罗王已经离开了耶和华，但是他却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对那个交鬼的妇人说他不会受到伤害。这次我们要结束撒母耳记上这卷书了，同时也将看到扫罗王的结局。我们会发现一个具有莫大潜力的人，最终却成了一个愚昧的人。好，现在请翻开旧约撒母耳记上30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分享大卫如何战胜亚玛利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愿主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上。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要结束这卷书了，所以您如果对过去所思想的信息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随时来信，我们一起来探讨研究。好，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1节说，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这里呢记载了一些挺有意思的事。亚玛利人呢是神命令扫罗彻底灭绝的民族之一，但是呢扫罗并没有完全的消灭他们，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因此呢他就撒谎说，耶和华所吩咐我的事我都做了。我们先前曾经指出，在圣经里亚玛利人代表着肉体，代表属肉体的生活。那么神是怎么样来对付你的肉体呢？神并没有说我要改进你的肉体，他也没有说我要控制你的肉体，神乃是说要治死肉体，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第8章13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要彻底致死肉体，不能够容让肉体去满足你的邪情私欲。因此呢神就命令扫罗彻底灭绝亚玛利人，因为亚玛利人代表肉体，所以神命令要彻底致死我们的肉体。如果没有能彻底的致死肉体，那么就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扫罗按照神的命令完全毁灭亚玛利人的话，那么喜格拉就不会遭到亚玛利人的侵略，大卫的妻子啊等等的人就不会被掳去。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会看到一个亚玛利人来对大卫说，我经过基利波山看到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他挺起身来要我把他杀了，我就过去杀了他。扫罗本来是受命要彻底除灭亚玛利人，他却没有做到，最后呢反而被一个亚玛利人杀了。你要知道，只要你留下部分肉体的欲望想要自由， 说啊，这仅仅是肉体的一部分欲望罢了，我要留着它。那么最后呢，它就会毁掉你。这里讲到亚玛利人侵入南地这块土地，他们夺下了喜格拉城，当然其他好几个城市的男丁都出城去打仗了。撒母耳记上30章第3到第6节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声音，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以色列人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有时候呢，你唯一能得到鼓励的地方就只有在神那里。大卫在耶和华里面得到鼓励，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我们应该更多的让自己到主的里面得到鼓励。大卫是怎么样在耶和华里面得到鼓励的呢？我们来读诗篇第42篇的第5节吧。大卫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知道大卫是在对自己说话，我们呢也要这样对自己说，为什么我这么沮丧，这么消沉呢？为什么我这么忧闷呢？我的灵啊，你到底怎么了？你出了什么问题呢？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我们需要在主里鼓励自己。神坐在宝座上，他掌管一切。尽管你身处这种光景中，神仍然在掌权，他会做工，神不会让你失望的。大卫呢，就是在耶和华里面得到鼓励，这是个很美妙的经历。我需要学习这样的依靠主，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艰难和令人气馁的环境，我们都要神来救拔我们，而唯一能够寻到帮助的地方呢，就是转向主，并且认识到，哎，主啊，感谢你。你仰望主的时候，你就得着能力，得到鼓励，开始去平衡所遭遇的事情，也会对你的处境有一个正确的体会。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7-16节说，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期，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期，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 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喜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他们就是亚玛利人，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趁着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都在打仗，他们就进去，因为那里的女人和孩子都离开了，所以他们就去消灭这些城市，并掳走财物等等。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17到25节说，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就是说，那些做后勤工作的与在前线打仗的可以分到相同分量的战利品。我相信在今天宣教的事工中，这条原则呢仍然有效。你知道宣教士呢是怎么样被差派出去的吗？圣经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我们这些在后方差派并且支持宣教士的人，我们也可以分享到相同的奖赏，分享到他们事工的成果。这就是神的律法，一条律例典章。留在后方支援的与在前线作战的分享到同等的赏赐。撒母耳记上30章26到31节继续说，大卫到了喜格拉，从队伍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抹的 亚提尔的，住亚罗尔的，西姆的，以实提莫的，住拉哈勒的，耶拉密各城的，基尼各城的，住荷尔玛的，哥拉山的，亚塔的，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大卫和他的人在所有这些地方走了一遍，这些城市的居民都得到了许多的战利品。好了，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上的第31章。撒母耳记上31章1到4节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扫罗呢，被箭射中，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他害怕非利士人来刺他，凌辱他的身体，折磨他，所以他命令给他拿兵器的士兵杀了他。但是呢，那个人呢很犹豫，扫罗就拔出枪来伏在枪上就死了。但是那时候他并没有马上死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那里讲到，实际上呢他还没有死，他还躺在那里。然后呢，有一个亚玛利人走过来，扫罗就勉强地挺起了自己，但是身体呢还是伏在枪上。他就求那个亚玛利人来杀他，那个人呢就把他杀死了。撒母耳记上31章第5到第10节说，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伯山呢，是在基利波山北边的最末端。这个城市的废墟呢，今天还在那儿。事实上呢，伯山的城墙今天呢还矗立着，那是个古代的废墟。考古学家呢，把部分地方挖掘了出来。当时非利士人割下了扫罗的头，把他的身体呢钉在伯山的城墙上。那个城市呢就靠近了基利波山。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第31章的11、12节。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基利亚比呢是在约旦河的另一岸，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他们呢把扫罗和他儿子的尸体啊拿下来用火烧了。 经常呢有人问我对火葬的看法。我认为火葬呢只是一种加速了的自然过程。火葬呢只需要用37分钟左右，所完成的事情呢土葬则需要37年。火葬呢只是加速了身体腐烂的一个过程。最后呢你的身体在坟墓里会分解成为尘土，火葬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我不认为有什么属灵的理由能够去阻止火葬。如果一个人想采用火葬这个办法，我呢不认为那是错的。把一个人的身体进行火葬，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我看不出来这件事有什么重大的属灵含义。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当时被火葬了，圣经呢并没有反对这个做法，比如圣经没有说哎呀这太可怕了，或者说这是错的，或者什么别的话。撒母耳记上31章13节，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这就是扫罗的一生，充满忧伤和悲剧的一生。一个被神赐予相当的能力，长相俊美，体魄强壮，又受过神高抹的人，却变成了一个悖逆神，甚至是不顺从神命令的人。现在呢，他不必再服从神了，因为他拒绝服从神的掌管，所以呢，神也不让他掌管以色列。这是一个愚昧的人的可悲的悲哀的下场。他的身体被非利士人羞辱，最后呢，才由自己的朋友把他拿来火化和埋葬了。好了，撒母耳记上这卷书呢，我们到现在考察完毕了。但愿您从神的话语中能得到提醒和帮助。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下，请您到时候留意收听。
撒母耳记上这卷书我们考察完了，而且看到扫罗王的结局。下次节目呢，查克老师要讲到扫罗临终的情境和他所犯的罪行。一会儿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研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我们研读了撒母耳记上，看到扫罗王可悲的下场。下次我们开始查考撒母耳记下，那么研读这卷书的时候该留意什么呢？
当然了，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就会读到关于列王的事迹，以及南国就是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分裂。我们将看到统治南国犹大的列王当中呢，有些行神所喜悦的事，有些呢是行恶的。然后呢，我们也会留意到当一个国家有敬虔的领袖，国中会发生些什么事。如果这个国家是由行恶的王所掌管的话，那又会怎么样？这些情况对于咱们今天来说呢，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都在关注国家是由什么样的领袖来管制，尤其是某个国家的元首 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当然，人们都希望能够选出敬虔的人来当我们的首长。
谢谢查克老师为我们研读《萨摩尔记上》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下回他要带领我们开始研读《萨摩尔记下》，深入地了解大卫这个人物。大卫是个平凡的人，却深深被神所喜爱。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